好，我们看是不是？我感觉好像是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啊。其实冷虽然让我们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也要感谢神呢。啊，我早上和师母来的路上，我说神真伟大啊！原来人再了不起，你能管天气不？管不了啊！神让它降多少度，人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神掌管外头，他让天气冷就冷，他让天气热就热，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虽然冷对我们也是一种训练。今天无论多么冷，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家里边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哈。所以凡事都有益处的，所以。在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主，主啊，你施恩，主啊，赐给我们你儿女的名分，主啊，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更深的认识你。主啊，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主啊，我们真是就有你的容面。主啊，就像摩西与神在山上40昼夜，以至于他的脸上就发光。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主啊，这是有你的啊，这是有你的啊，这个荣耀主。主耶稣啊，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祝福今天的主日学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深深的得着主。主啊，我们不仅仅是头脑中得着，主啊，更是灵里边就火热了主。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的心原来是冰冷的。但是主啊，因着你的话语，他们就火热起来。主啊，他们就不再走自己的路，而是返回到耶路撒冷。哦，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是厚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对，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学习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们已经学完了第1到14章，那也盼望我们学的都能够真是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心里边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学习15章。我们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就先和子龙传道带领我们学的14章我们就来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看第14章呢其实主耶稣很清楚的一开始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一个命令句。不要忧愁，因为他们很忧愁，在人看来怎么能不忧愁呢？他们跟随了3年的主，要离他们而去，他们心里边不忧愁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从人的情感，从各个方面都有忧愁的理由，但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后下边就讲出来了，为什么不要忧愁呢？下边都讲出来了子龙传道也带领我们去学习了不仅仅是第1节说你们不要忧愁，你看我们来到后边的时候，第27节，主耶稣再一次的命令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个时候不仅仅不要忧愁， 再加上也不要胆怯。忧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胆怯出来的，好像胆怯是和忧愁是作伴的啊。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命令他们，你们不要忧愁。所以我们不要忧愁，主耶稣就按照他们当时的那种忧愁，主耶稣给他们有安慰。忧愁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安慰，需要安慰。主耶稣不仅仅给他们安慰，还给他们什么呢？应许啊，应许啊，这个应许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特别的喜欢，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常常去用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在27章第27节前面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哎，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谁敢说这样的话呢？没有一个人敢说啊。但是主耶稣他说，他讲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哎，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多么伟大的应许。这不仅仅是给当时那些忧愁的门徒的，也是给我们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忧愁啊，有的时候也会上胆，有没有经过上胆的时候啊？但是我们来到主的话语里边，我们来看主耶稣留给我们这一样伟大的应许，宝贝的应许，我们的忧愁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喜乐了哈，就会变成喜乐。所以面对这些忧愁的门徒，主耶稣给他们有安慰，主耶稣给他们有应许。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来看，就是主耶稣来对付门徒内在的，内在的忧愁是内在的，是里边的啊。所以主耶稣要对付他们内在的那种光景。所以感谢神哈。所以第14章是主耶稣来对付门徒内在的属灵的光景。那我们来看第15章呢，和14章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第15章主耶稣他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要我们跟从他的人要多结果子，见证主。这属于是生命与成长方面的教导。前面14章是安慰和应许，是解决门徒内在的那种属灵的光景。那15章呢，主耶稣来教导门徒，我们的生命啊要成长，要成熟啊。那怎么成长成熟呢？就是你结果子，见证主，这就是一个成长的生命，一个成熟的生命。结果子，这属于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外在的。有没有人结果子谁也不知道，它里边有好多的果子，但是不让你看。不会的，基督徒结果子是外在的，外在的。结果子的基督徒就是让父得荣耀，让父来得荣耀的。所以15章呢，它的中心，主耶稣是来教导门徒，我们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要见证主耶稣，让父啊这位啊这位啊葡萄园的主，让他，让这位栽培的主， 让他来得荣耀。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我们也要结果子，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子，要结传福音的果子，要结赞美的果子，就嘴唇的果子，所以让我们所信的主，让我们天上的父来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看14章和15章，一是讲对付门徒们内在的那种忧愁的这个主耶稣来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有应许。那第15章就教导门徒要结果子啊，我们不能总陷在忧愁里边呢，我们要结果子哈，让那位父来得荣耀。那我们下边呢，就来把第15章，我们把它分段啊，分段，就好像是很清楚啊。我们去多读几遍15章，就发现这个段落呀，很清楚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啊，就分成3段。当然，也有人多分一点，也都没关系。我就在这里面呢把它分成3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8节，这里边这一段的主题呢就是让门徒多结果子，不是荣耀自己，要荣耀天父。所以这位主要的经节呢就是第8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1到8节，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9到17节，主要这一个内容啊，就是要门徒要遵主命令，遵主命令可不容易啊。今天我们遵主命令也不容易，我们可以说一说，我们可以知道，但是一行出来就不行了，就不能遵主命令哈。所以这是我们不仅仅是门徒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位的功课，要遵主命令，然后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这是主的命令啊，所以要遵主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第17节呢，就是这个主要的经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我这样命令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教会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彼此相爱，问题就来了。一个家里边也是这样，一个家里边不彼此相爱，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他不顺眼，那这个家的那就乱了。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边也是一样的，彼此相爱不是挂在嘴头上，而是生命中活出来，践行出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了神的命令不是说听哎真好听，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去听，但是这个听和世人那个听不一样，这个听是代表顺服的意思所以圣经中那个听表示你要顺服。所以在申命记6章4节叫四马，这是给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常常去去说，去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听。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不仅仅耳朵听，我们的脚要去走，我们的手要去行。 所以第二段呢，就是要遵主命令，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第三段呢是18到27节，它是面对仇恨做主见证。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在他离开啊门徒以前，在他被抓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特别的教导门徒要面对这个仇恨啊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要回避，不是要躲避，而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这个主要的经句呢，就是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最有资格为主做见证的，最好的见证人是谁呀？就是门徒啊。门徒主耶稣说，你们从起头就和我在一起，跟了我3年，主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们都知道。所以他们要为主来做见证。这个世界之所以仇恨我们，他们恨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真的迫切的需要我们向他们来做啊做见证啊，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想一想保罗原来是不仇恨基督徒的啊，领了那个啊从大祭司拿的文书，要去抓基督徒杀基督徒。但是他认识耶稣了以后怎么样？这个人一下子就翻转了，他不是慢慢的翻转，他彻底的翻转，就为主来做见证啊。所以呢，就把这个15章啊，就分成3段。那我们下边呢，就来看第一段。第一段呢，就1到8节说多结果子，荣耀天父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啊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留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啊，感谢主哈，我们就来详细的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就从这一节这么宝贝的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就看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啊。第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耶稣是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 在旧约圣经里边，神说以色列是他所栽种的葡萄树，不知道我们大家熟悉不熟悉？无论是在以赛亚书，还是在诗篇，还是耶利米书，神说以色列是他所栽种的葡萄树。我就把耶利米书2:21放在这里边，你看神怎么说的呢？神说，我栽种你为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神栽种以色列为上等的葡萄树，神对他，我想栽葡萄树的人有什么期待呀？是不是？哎，葡萄树的花很好看，或者葡萄树的这个木头很好，可以做家具？不是哈，栽葡萄树一定期待他去接葡萄的，对不对呀？去接葡萄的。所以神说以色列是上等的葡萄树，神对他有期待耶。可是以色列呢，他却没有满足上帝的心意。以色列结了什么这样的葡萄呢？神说他们结的都是野葡萄啊，在这里面说哈，结的是野葡萄，不是神所期待到他们结的。那耶利米书2:21，神说他们变为外邦葡萄树，变味儿了。原来神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结果变了。我们说变异了，这个不是神所期待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被神要拔除、拆毁、毁坏、掳到外邦。你看看，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哦，感谢神。那原文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我是葡萄树。”那真的。真的是在后边的，我是葡萄树，真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以色列是假的葡萄树，这个真的指的是他接触了天父所要的那个果子。主耶稣接触了什么果子啊？主耶稣完全是顺服天父的心意，他完全的顺服。在腓立比书说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顺服就是这样死，他成就的完全是天父那位差他来者的意思。他说的话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传讲。主耶稣他说我是葡萄树，那真的真的，以色列也是神栽的葡萄树，可是呢是结了野葡萄的，没有满足天父的心。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这是老约翰说的哈，我们真是他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会是什么样式的呢？我们敢说我们是真是他的儿女，那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因为 我们活出来了，我们是按照天父的心意去遵行他的心意。主耶稣就是，他是那真葡萄树，合神心意的，满足神心意的。所以第一个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对比以色列来说的。以色列伤到天父的心，主耶稣来了，他要成就天父的心，满足天父的心。第二个呢，意思呢，我是真葡萄树，这是七个我是主宣告的最后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的六个我是宣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说一下？第一个我是什么呀？第一个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几章啊？第一章，第一个是第六章，主耶稣说啊，我是生命的粮啊，六章三十五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的粮对比到玛拿。第二个呢，我是的宣告，第八章，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然后第三个我是什么呀？就第十章哈 我是羊的门啊，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我是呢，我是好牧人啊，太好了哈！这弟兄姊妹，七个我是的宣告，那个中心，我是好牧人，这是第四个宣告。那第五个宣告呢？第五个宣告啊，第十一章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中文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好记了，因为上次十四章子龙传道带我们，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感谢主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啊，求主来恩待哈，让我们把这个七个我是，我们都我们也需要记住一些圣经的经文哈，记在心里边啊，牢记这些知识不是不重要，很重要啊。但是呢，不能让它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让神的话从知识升华到生命，升华到生命，那个就不一，那个就宝贵了。那我们看这个第十五章，这是最后一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啊！那我们看这个我是，我们再看一下和前面那六个我是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啊？它的不同点是什么呢？相同点都是我是的宣告，都在宣告他是神。但是我们来看看它的不同点啊。首先我们看 它的重点前六个宣告，这个我是的宣告都在宣告基督的神性和救赎，这是前六个我是的宣告。那我是真葡萄树呢，这个宣告它强调的是基督与信徒生命的连结。一说葡萄树啊，一定有生命，我们是枝子，它是葡萄树，有一种生命的连结呀，啊，一种生命的联合。那前六个我是呢，信徒，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受众，明白受众是什么哈？粮我们去领受啊，光我们要去跟从，我们都是受众。可是我是真葡萄树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参与者耶，我们是参与者，我们要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要住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要结果子，我们不是被动的，你在参与都结果子。那从空间感来说呢，前六个我是他强调的都是外面的，外面的这个怎么理解是外面粮光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门、啊、等等，这都是外面的。但是呢，我是葡萄树，这是啊，重点是一种内在性的，不是外在的了。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你看一种内在的啊，心与心的啊，这样的相连，生命的相通。目的呢，前六个我是他的重点，他的目的是要使人信基督，最后一个当然也是要使人信基督，但是最后这个我是真葡萄树，他也强调要使信他的人活出他的生命。我们自己活不出来，但是今天怎么能活出来呀？你只要连于真葡萄树，连上生耶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这个枝子里边。你看我们做什么没有？没做什么，只是连接上了啊。耶稣的生命就进入我们这个枝子，他的生命就开始让我们去结果子，让我们这个枝子就不一样了，就有他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我们特别用心，不仅仅是用心，我们需要祷告神的话，不是我们去用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一些。当你可以总结，你想那些神学家没有，有些神学家不信神的，有些神学院的教授我觉得不信神，哎，他们讲的头头是道啊，因为他们也有人的知识智慧去分析去比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祷告，求施恩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边。所以你看这个不一样没有？所以我们也需要祷告，祷告以后才能进入神的话语里边。那圣经里说，你就可以看见他话语的奇妙。好，在这个我们就讲到这儿哈。耶稣这个真葡萄是主耶稣第七个我是的宣告。那下边呢？ 从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使命是什么。主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你看这些经文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定位自己是真葡萄树，他定位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这个葡萄树它的使命是什么呀？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成就栽培他的天父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这句话里边就告诉我们，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是带着使命来的。因为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看约翰福音，我们一直在查考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主耶稣多次的说，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在4章34节，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谁的功啊？他的功。弟兄姊妹，你看看主，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不是做自己的功，不是做人的功，而是做成他的功，做成差他来者的那位父的功。那差我来者在约翰福音反复的多次的去出现。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使命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呀？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呀？我们一说就想到了大使命，我们想到大使命。那从圣经里边看，其实我们可以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还是什么呀？还是光。那个是不是使命啊？也是使命。那你说我就不发光，那怎么办？那就要天伤主的心，对不对呀？黑暗中仇恨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在那里边要发光，做见证。我们是有使命的人，一个没有使命的人，但活在世上可以说真的没有价值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但是我们是有使命的，就是要做见证，传福音，活出基督那荣美的样式来。所以主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成就差他来的天父的心意。那第四个，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到的是，这是在预表教会，在预表教会。哎，怎么能说预表教会呢？那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5章30节，他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耶稣身上的肢体呀。那罗马书12章5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看见我们是枝子，都连于主耶稣这位真葡萄树上。 这里就让我们去看到，这是在预表着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身上的肢体，没有一个人说我就不是。你不是，可能这个没人是主。你真的认识耶稣了，归在耶稣的名下了，那我们都是主身上的肢体，我们互相联络。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我们是互相联络做肢体。得感谢神哈。所以你看主的话太奇妙了，主的话太丰富了。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你看主耶稣就这一句话，让我们就看见这么多这么多。所以感谢主。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你说我还有一个新的看见，那就更好哈。但是呢，看见很重要，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我们要活出来，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可能就看到一点，把它活出来了，那可能就够了。所以感谢主。好，我们再往下边来看，这个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这里边呢，主耶稣是在高举父。我们看主耶稣，他从来高举的不是他自己。今天我们要高举耶稣，但是主耶稣他高举的是谁呀？永远是那位差他来者的。他多次说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边怎么看到主耶稣是高举父呢？第一，主耶稣说父是栽培的人。请问葡萄树和栽培的人谁重要啊？谁重要啊？当然是栽培的人了，对不对啊？栽培的人，差遣者和被差遣者啊，谁更重要啊？差遣者，这个不是说否定耶稣不是没有谁，不是的哈。但是主耶稣时刻记住，他是被差遣的。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时刻牢记，他来到世上是父栽差他来到世上，父差他来有个旨意的。主耶稣知道以色列这位上等的葡萄树，结果呢让天父伤心的，因为他结的不是好葡萄，而是野葡萄。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结的果子就是天父所期待的果子。对，感谢神啊。第一，这是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呢，主耶稣说，你看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主动权在谁呀？他，天父。主耶稣是在高举天父，那不是我，不是我不喜欢你们就停止把生命留下你这个子子，不是的，是在天父他减去。所以主耶稣在高举父的工作。天父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一，他就减去。什么样的枝子天父会把它减去呢？ 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葡萄树，你们修理的时候是怎么修理哈？但天父修理葡萄葡萄树的原则是，可能是死枝子、干巴枝子、死枝子啊，没有生命的，那不可能结果子的，他就把它剪去了。所以主耶天父修剪的是什么呢？和基督没有生命连结、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把它剪去，就 cut off 了，就剪去了啊。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这样的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是假的吗？假基督徒、冒牌基督徒。那举一个例子，门徒当中，十二位门徒当中，有没有一位假的？有啊，主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啊，这个犹大，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门徒们知道不知道？门徒们不知道，我估计门徒们还觉得，哎呀，你看犹大真的很好哎，背个钱袋子，很认真的、负责任的样子，很关心穷人呢。也许门徒们给他看他有这种错觉，但是主知道这个人是没有生命的，和主耶稣没有真正连接的，天父要把他剪去。那天父怎么剪去呢？怎么剪去呢？这个圣经也没有明文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逼迫临到的时候，大逼迫临到的时候，那和耶稣没有连接的人就不要耶稣了，拒绝耶稣了。有这样的哈，当然也有一些啊，真的属主的儿女也会，那叫软弱啊，我们也会软弱。那有人生病了，哎，这个耶稣也不听祷告，不行。你看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啊，天父用这些就来修剪。那还有财富的试探呢，我们看见保罗书信中有没有讲到有几个人离开他们到世界里去了，所以天父他会去修剪，修剪的工作是天父来做的。主耶稣天父不但修剪，他也修理。你看修剪和修理不一样，他也会修理，原文就是修理。但是修理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双关语，它也有干净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就说修理干净，他就修理干净。修理这个词啊，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只出现一次呢？那可能是说这个词不能用给别人，只能给天父哈、啊，只能给天父用，所以就出现这一次啊，他就修理干净。天父修理干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结果子，不是说我们原来不行结，但是结的可怜呐、啊，结的果子太小了，可能就一个很小很小的果子，哎呀，那个心着急哈，怎么办呢？天父就下点功夫修剪，修剪，目的不是伤害你，不是伤害我们，而是让我们 结果子更多。感谢神，我们有没有经过天父的修剪修理呀、啊？其实被主修理的人是有福的，要不然你说我们就乱长，哎呀，长得乱长，你说是长得这个枝叶繁茂，但是主耶稣一看，哎呀，没有果子，要修理我们，修理哈。啊，其实被主修理的人是有福气的人。主修理我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有点难受，但是我们要知道是有福气的。我们生命经过主的修理、雕琢，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生命很可怕的。这样都信耶稣，但是在一起你碰我，我碰你，你伤我，我伤你。你说是不是信徒？是，但是不行啊。对，主来修理啊，修理，让我们经过天父的修理雕琢。哎，我们说话的时候敢不敢乱说了？不敢，不是怕人，怕谁呢？怕神呐、啊，神呐、啊。我这句话合你的心意不？所以你看，我这件事我该做还是不做？很多的事情，对，天父要修理我们，修理我们不是羞辱我们，不是羞辱我们，而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东西，就像钻石一样啊，在以色列有很多钻石的那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去修雕琢那个天然的钻石。没有一个人戴个钻石戒指是个粗糙的，戴在手上很自豪，拿不出手。你说很值钱呢，没人敢看，都是被雕琢的了。我们看了就觉得，哎呀，真美。所以我们看见呢，天父的工作，第一他要剪去，第二他要修理，第三我们看一下如何修理呢？所以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前面说是修理干净，那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现在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怎么干净的呢？主耶稣说是我讲给你们的道。哎，请问主耶稣讲给门徒的道是谁的道啊？天父的，是天父的道。主讲的话不是自己的，是天父的，天父的道来修理我们，天父的道来修理我们。我们有没有经过我们读经的时候就特别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因为那是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对我们说话呀，很奇妙的。神的话说要对我们心里说话，神的话可能在光照我们，让我们哎呀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我做错了。你看这在修理我们，修理我们。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可别小看了，这是神的话，他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他是主人，我们是聆听者，他在说话我们听，这个不一样啊，他有权威啊。神的话说抓到我的痛处的时候，我们会流泪的，因为这是神借着他的话在修理我，修理我。所以天父怎么修理我们呢？ 不是真的拿个大剪子来哈，而是用他的话，他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讲道的时候要讲纯净的神的话，神的话。今天不是说我这个人靠我的魅力去征服，不是的哈。如果是靠一个传道人的魅力去，那个很可怕，那个不是教会。教会是靠神的道，神的道在建立、修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成长、成熟。感谢神哈！这里边呢，如果你要去再深入的讲，还有很多很多丰盛，这个当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哈。就盼望弟兄姊妹就在神的话上下功夫，你就想神的话，不是空想，不是乱想，而是想神的话。你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话，它有光照的作用，有医治的作用，有责备的作用，有带领。所以我们在神的话上下功夫的话就不一样，越下功夫越谦卑。他主啊，我不敢说什么，不敢说。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修剪，我这个。我这个找图片的能力很差，我上回和言行说啊，你怎么找那么多好图片呢？以后借我用一下。但是我找到这一个图片了哈，你看，这是修剪，修剪的目的就让它结果子更多。去年有位姊妹，她说她家种黄瓜秧。一个黄瓜也不结，结果他就很生气，全拔了，他也不给他留机会了，全拔了。就从我们生活的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见，葡萄树要结果子，要满足栽培者的心。那下边我们就来看第四啊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也许这个字太小了哈，如果小的话就麻烦大家看圣经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你们若不藏在
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认识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也感谢主哈，在这里边呢，结果字反复的出现。其实在约翰福音呢，结果字啊一共出现了五次，都在十五章里边。结果字出现了五次，都在第十五章。在三卷啊，父类福音书只出现了三次，就我记载在这里边。那三次呢，他所表达的是神的心意，意思说属神的人你要结果子。那我们就来从刚才啊这个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来看，那么如何才能结果子呢？我们第二节讲了，要结果子的话，天父要首先 栽培的人他要做事，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修理、修剪啊，修理。所以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天父用他的道来修理属他的儿女，这是天父要做的。哎，刚才读的四到八节里边，这里边强调的是我们也要做。哎，今天天父要做他做的那部分，那我们呢，要我们要做的那部分，我们要做什么呀？我们要常在主里面，常哈、啊、常常不是隐藏，那隐藏也对，但这只是常常常在主里面，这是我们要做的。不能一会儿跑世界里待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主里面，那个不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常在主里面，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常在主里。所以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然后第五节，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你看两次讲哈、啊，常在我里面。那主耶稣也有三次说到不常在，那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离开了葡萄树，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啊？所以就有三次说到你们若不常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就这其实是很清楚了，就是两种情况，一是常在葡萄树上，常在主里边；第二是不常在主里边。常在主里边的人，常在连接到葡萄树上的，你就结果子。如果你不常在葡萄树上，不常在主里边，就不能结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多宝贵神的话语，也是警告警戒。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是没用啊。那后边说的更可怕，就像叶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多可怕的。主耶稣把那种可怕的那种光景结果来预先的告诉我们，不藏在主里边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藏在主里面。这个也是说起来容易，我们嘴唇一动就说出来了，但是藏在主里面啊，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就觉得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躲在教堂里的生命，对不对呀？我们不能就躲在教堂里面，而是要在进入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如羊进入狼群，你怎么能够在狼群当中还是藏在主里面？在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边还是藏在主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地岗位上你也是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是有张力点，有挑战、啊、这个有挑战。 所以求主来恩待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啊，主耶稣在这里把正反两方面都告诉我们了，常在主里面啊，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和枝子不和葡萄树连接，那主的生命怎么进入我们这个枝子呢？那不可能啊，我们必须和他连接，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结果子了。你不可能不结果子的。如果我们不常在葡萄树上，那就你说我靠自己，你靠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看这圣经里边说的多清楚，你就不能结果子，因为离了耶稣你不能做什么的，没有人能做什么。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好像刚才分段的时候那个主题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多结果子我就得荣耀，主耶稣说的是那位父栽培者，主耶稣高举的是父，他要荣耀那位差他来的父。所以今天我们结果子，天父就得荣耀。你自己家的那个瓜种，哇，那瓜长得真高，就开心了。今天你也吃不了几个，可能都送人了哈，但是你开心呢，真开心。我们家韭菜也是，哇，长得真的繁茂。其实我们家我吃韭菜 也不多，很多都送人了哈。所以求主来恩待，让我们既然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常在耶稣里面，常常连于这个葡萄树。这个常很重要，没解释常，就是说不是说有时偶尔哈，常常是 always， 它是你总的 constantly， 是你总是连接不分离的啊，不分离的那个意思，不是经常，而是常常总是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可能都有体会，偶尔你离开主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自己真的很痛苦。所以那种情况发生，马上回到主里边去，马上回到主里边。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哈，这里边讲常在，我就给大家来解释常在呢。那个原文就是一个词叫 mino 哈，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指的是一种持续的、主动的生命依赖状态。我们常在主里面，表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依赖于主的。我们是依赖于主的，不是主需要我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朋友们记住啊，不是主需要我要帮他做事儿，不是，是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所以今天是我们需要主，所以我们要连接在主耶稣那个葡萄树上边，我们是第一步，我们住在它里边，它就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不住在它里边，它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它不想，而是它没有办法，它不能强迫我们。强扭的瓜，老百姓怎么说的？不甜的，对不对呀？强扭的瓜不甜的，是我们愿意蒙了主的恩，我就愿意，就像彼得一样， 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吧。主耶稣给他机会呀，给他有选择，你们也可以去呀。其实那原文说，你们也走吧，是这样式的啊。但我们中文翻译成比较委婉一点，你们也要去吗？但是彼得他知道谁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彼得软弱归软弱，但是他生命的最深处他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主，藏在主里面。那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你离了他，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藏在主里面是人生命和服事能力的唯一来源。藏在这盼望弟兄姊妹可能很多都忘了，但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记住几个，结果子，多结果子，荣耀神，藏在，要藏在啊，藏在，藏在呢，在约翰一书里边常常被译为是住在，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边，在约翰一书哈，所以藏在和住在都是一个字啊，是有不同的这样的翻译，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graph， 这样一个图哈，一个表格。藏在呢，我们就看在约翰福音中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出现了40次，可以说整个那个新约圣经它占比是 34%， 这个是，但这个都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出现的次数最多有40次。你就看见约翰他看重什么呢？他看重你要住在主，藏在主里面。在约翰一书这么短的书信，这个字出现了24次，其实你读的时候就发现反复的出现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啊，要住在主里面啊，那是老约翰发自肺腑之言啊，几十年的生命的经历，要属神的儿女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其他的书卷呢，这个字呢用的就比较少，所以感谢神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啊讲到这儿，就盼望啊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能够牢记在心里边。你说我记不住啊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几个啊几句经文要记住。第一句经文要记住啊，第一节啊，我是真葡萄树，我好，我父是栽培的人，感谢主。然后我们还要记住，要藏在，要藏在，藏在。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盼望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这个提醒，提醒，再提醒。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见面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不是，而是用神的话我们彼此的来鼓励，鼓励，目的是要同走天路，结果子荣耀神，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边，也请弟兄姊妹呢把下一段经文我们回去以后多读几遍。 一定要多读几遍，这样我们下一个主日学我们一起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会就更多的去看见，更多的得着。感谢主哈。好，我们就请子龙传道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真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你是真主老师，你是父神派派。主啊，你就是那位天父派派的弥赛亚。主啊，你就是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主啊，你说因着你的道，我们已经得了救赎。主啊，就求主也借着你的道，常常的来修理。修剪我们自己，主啊，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主啊，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主啊，愿我们都能够与生命的源头，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常常的来连接。主啊，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与主的生命来连接的话，主啊，我们的生命就会枯槁。主啊，求主你来帮助，让我们。常在主的里面，主啊，也主主帮助我们，你的话也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主真的是借着你的话，依照我们的生命力来连接，我们就能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荣耀父神。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帮助，主啊，让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成为耶稣的真的门。主啊，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主，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给主，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感谢主哈，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请大家帮忙凳子上收一下。
谢谢宋师，
妹再见啊，如明各位弟兄再见，
再见
啊，
谢谢牧师，再见。
好，再见，再见。再见。
好，谢谢，谢谢，谢谢。
嗯。喂，我操。